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讲刘邦临终前的安排。临死前的刘邦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是刘氏的天下。为了彻底封住异姓王的口子，尤其是吕氏一门，刘邦又想了个办法。在刘邦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吕氏一门也有参与者，并且也立下了大小不等的功劳，封爵的还是有的。不过只要不封王，刘邦觉得威胁就不大。一天，刘邦召集文武大臣到自己身边，同时命人宰杀一匹白马，要大家和自己一起歃血为盟。所谓歃血为盟，是古代的一种订立盟约时的仪式，就是宰杀一头牲畜，然后将牲畜的血或者涂在嘴唇上，或者喝一点点，或者撒入酒中，大家喝一口这个酒，然后再说出誓言或者宣读盟约书的内容，表示信守承诺，绝不违背的意思。古人比较重视祭祀活动，在祭祀活动中又以白色的牲畜、马、牛、骆驼等不同时期不同的地域说法不一为高规格的祭祀物品。在他们眼里，经过这样的仪式，这个盟誓的内容就会上传到上天的耳朵里，大家就不能违反了，否则上天就会降下惩罚。刘邦带领大家发出誓言，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不过其作用并没有刘邦希望的那么大。刘邦死后不久，吕后就大肆分封吕氏一族之人为王。如果刘邦死后有灵的话，也只能徒呼奈何了。接下来，刘邦又经过一番安排布置之后，感觉到生命真的即将走到尽头，将吕后找来安排后事。吕后也正为这事儿着急呢，皇帝的位子由太子接任，这没有任何问题，那丞相呢？要知道当时的丞相萧何比刘邦还大一岁呢，已经是63岁了，萧何死后谁能接任丞相的位子啊？吕后虽然手腕也是不凡，但是在识人用人上那比刘邦可是差远了，所以由不得吕后不着急。刘邦对此也早有安排。见到刘邦，吕后急忙询问，陛下您百年之后如果萧相国也去世了，谁能接任相国的职务呢？刘邦干脆地回答，曹参可以接任。吕后继续问，那曹参之后呢？刘邦想了一下回答，王陵可以，不过王陵智谋不足，可以让陈平辅助他。陈平有智谋，但是缺乏决断力，这两个人合在一起就差不多了。另外周勃虽然为人忠厚，不善言谈，文才也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人有真本领，将来能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让他做太尉吧。吕后继续追问，那再之后呢？刘邦摇摇头，再之后的事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刘邦这里的意思，一个是自己现在的臣子中也就这些人足堪大用了，其他的自己也没什么可以安排的了，只能到时再看了。另一个的意思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吕后也该差不多离开人世了，安排了也没什么用了。不管安排好没安排好，不管放心不放心，公元前195年的4月，这位平民出身的汉朝开国大帝刘邦死了，终年62岁。从公元前202年正式当皇帝到公元前195年，一共做了8年皇帝。不过史书上计算刘邦的年号是从秦朝灭亡 刘邦被封为汉王的公元前206年开始计算，所以史书上纪年为高祖12年。刘邦死了，当初跟随他身边的那些名臣勇将也大多风流云散了，那么被刘邦夸赞为汉初三杰的另两位萧何和张良结局如何呢？汉朝建立后，萧何一直担任着丞相的职务，对刘邦是忠心耿耿，尽心尽力辅助刘邦治理国家。刘邦领军征讨在外的时候，朝政基本靠萧何维持着正常运转。即使这样，刘邦晚年也对萧何越来越不信任。好在萧何的政治智慧颇高，既不揽功又不争权，甚至不惜装作贪财收受贿赂，以自污的方式让刘邦放心，算是安度了晚年。公元前193年，在刘邦死后差不多两年时间，萧何病死。张良则更加睿智一些，刘邦最终能取得胜利，与张良的参谋之功密不可分。鸿门宴、暗度陈仓、约法三章、荥阳之战、垓下之战、分封诸侯、定都长安、太子问题等等等等，几乎可以说发生在刘邦身边的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有着张良的影子参与在其中。对于刘邦来说，张良可谓半师半友。分封爵位时，刘邦要封给张良30000户为食邑，被张良坚决拒绝了，最终只要了小小的刘城为食邑，称刘侯。这里的张良比韩信高明的可不止一筹。接下来，张良是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不到刘邦追着问到头上，很少再主动献计献策了。偏偏越是这样，刘邦越离不开张良，大事小事的非要和张良探讨一下才放心。后来张良以体弱多病为借口，慢慢远离了朝堂，过着半隐居的修道生活。公元前186年，张良病逝。谢谢大家。